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一直在看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我知道在第一个主日会读跟我们谈到约书亚的呼召，上个主日真牧师跟我们谈到约书亚的使命，今天我要跟各位呢继续来看约书亚来到他年老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把他从他的职位上下来荣休，让将这个带领以色列民的这个棒来交给新一代新的领袖。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却想不到他们中间却有许多人已经开始忘记了他们所敬拜的上帝。所以约书亚就讲了一句的名言，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相信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你们的府上，你们家里客厅里面就挂着这一句的话，表示我们一家愿意选择跟随和侍奉来服侍我们的上帝。可是你知道吗，当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却是非常的沉重，因为他带领以色列民已经成功的来攻打而且占领了迦南地，赶出了外邦人，就好像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约书亚所重述的，上帝怎么样施恩在他们的当中，如何让他们胜过了许多的敌人，就好像埃及人，又好像第十一节说到的有各种的人，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等等这些。约书亚将这一班人来赶出了以后，就为着以色列民来分地，因为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就为这个十二个支派来分这个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做了这些事了以后，约书亚就准备要退休了，却看见在过去三十年他所带领的以色列民用苦心来栽培他们的这些的以色列民，已经有的离弃了耶和华去拜别的神。本来他们在祭甲已经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了，可是在三十年的以后，在他们当中仍旧有人还是保持着埃及的神，大河那边也就是他们先祖以前所拜的那些的偶像，以及在亚摩利地的那些神的偶像。他们虽然知道耶和华曾经为他们行了很多的大事，就好像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应许帮助他们得胜的迦南人，也按照上帝所的应许让他们在迦南地来聚集下来，上帝也把这个土地非常肥沃的土地来赐给他们，也让他们的土地能够丰收。就正如我们这一次到以色列所见的，看见那里的蔬菜非常的新鲜，那里的果子非常的好吃，还有各种的乳酪 cheese 啊，真的是上帝所应许的牛奶与蜜的一个地缘。那在第十三节，约书亚又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他们所得到的这一切呢，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这段圣经我们没有读，在新译本呢的翻译十三节的时候，十三节是这样写说，上帝说，我赐给你们土地，不是你们劳苦开垦的，我赐给你们城市，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住在城中，你们享用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不是你们所栽种的。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给他们的恩典。各位，虽然以色列人蒙了这许多的福分，但是他们的心却不专一的来归向这位赐福给他们的上帝， 所以耶稣牧羊来到这个时候呢，就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挑战。他说你们既然要拜别神，那么你们就去拜别神吧，去吧，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各位，耶稣呀所提出的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信息。虽然百姓听了以后似乎非常的积极的回答，这样说呢，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各位，这是真的吗？不是的。你如果详细的来探讨第16节到28节，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并没有那种悔改的行动，因为他们没有烧掉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没有放弃他们那些误会犯罪的生活。所以耶稣说呢，他们不能够侍奉上帝，因为上帝乃是那位圣洁祭邪的上帝。各位你知道吗？犹太人不断的是背叛上帝。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看见从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又一次的来兴起迦南人来对付以色列民，使以色列人经历许多的苦难。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他们不断的要立志来跟随来侍奉这位的上帝。各位，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像约书亚一样呢？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否我们是选择真的我们要服侍这位上帝吗？耶稣也说，你们今日可以选择所侍奉的，你们选择吧，可是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你可以想象到，在当时候的以色列民，在几百万人的当中，只有一个家，这个家愿意来侍奉真神，是何等的孤单呢？这个民族得到上帝的赐福跟拯救，却只有一个家庭，耶稣亚的家庭，真正的愿意来侍奉上帝。那耶稣亚给百姓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信仰的选择，他并没有强迫他们来侍奉耶和华。在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三方面跟我们来说话的。第一点，我们今天你和我，我们是否是定义或者立定我们的心意，要选择我们的侍奉的对象吗？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每一个人在人生的当中来到某一个阶段，必定要做一个很慎重的选择。尤其当你在信仰上，你必定要做一个很慎重的选择。可是你知道吗？上帝从来没有勉强我们人任何人来相信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记载，当年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有很多人跟随到一半就离开了耶稣基督。主耶稣也没有勉强他们留下来，只剩下12个门徒。所以各位，我今天相信耶稣也不没有勉强我们你必定要奉献，他没有勉强我们你必定要参加聚会，你必定要灵修，必定要侍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自由，因为我们的上帝并不像其他的宗教定下很多的规条要我们来信众来遵守的。比如说有一种的宗教，你如果跟那个宗教的女孩子结婚，你便很自然呢、要成为那个宗教的那个教徒。你所生的儿女呢，就很自然的要成为那个宗教的那个教徒。你如果想改变那种的信仰，可能你会遭到杀身之祸，甚至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也会杀害你。有另外一种的宗教，离开我们不远的，他怎么自创了联合 五个宗教，也就是儒、道、佛、耶、回，就是儒家思想，儒家、道家，还有佛教，还有就是我们基督教，甚至也回教，几个人他们都一起来敬拜，那发展得非常的快。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宗教的里面的信徒呢，他要发一个毒誓，你给他点了光以后，那么你就要写下一个毒誓，说如果我某某人离开这个教，我便要五雷轰顶，天书地灭，不得好死。用这种的毒誓来使教徒呢不得自由，不得离开。可能在我们当中，你有的人曾经进过这样的宗教，或者你有朋友还是在这种的宗教的里面。各位，你知道撒旦是捆绑人的，因为邪灵不给人自由，所以一旦你跌入他的圈套里面以后呢，他就不要让你出来。但是耶稣是怎么样讲呢？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也必给你们得到自由。各位啊，圣灵是给我们自由的，不像邪灵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就控制了我们，不给我们自由。然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了真的自由以后呢，我们却要很小心，不要因为我们有了自由却选择说，哎呀，我有自由不要奉献，有自由不要侍奉，有自由不要祷告，不要灵修。你知道吗，在某一些的程度上，我们的侍奉比异教徒呢来得更加差。我每个主日，当我从这条路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宗教，他们有一些的那些信徒啊，就在马路上招呼人，在那边告诉他们说，你过马路要小心。你会看见他们好像很热心来到我们教会，有时候我们要叫各位来侍奉啊，我推辞你推辞，尤其是要在卡帕来侍奉，我看更少人，因为那边很热嘛，哦，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如此，人家是假神真拜，我们是真神假拜，求主来怜悯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爱上帝的心，我们的奉献比异教徒更加差，比我们的祷告比犹太人更加的弱。最近我们去了这个以色列，有好几次我在飞机上啊，看见那些犹太人就穿起了他的那个祷告的衣服，穿得非常的整齐。时间一到呢，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不管那个飞机整动的怎么样，他就爬上来，就披上那个祷告的巾啊，头巾啊，在那边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你如果到那个西墙，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墙，就所谓的库墙，你就发现他们那种大声读经，那种的祷告，的确呢，我们真的跟不上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选择要侍奉上帝，神给我们有自由，可是我们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用这种真正的自由来去侍奉我们的上帝吗？你做了选择没有？在这个120周年，我们说我们蒙福乃是要带给别人祝福，我们今天是否选择了我们要真心的来侍奉，来真心的来跟随我们这位上帝吗？第二件事情给我们看见，在选择侍奉的上帝，在这一件事情上，做父母的有责任，尤其是做父亲的有责任。那耶稣也向以色列民说，你们信什么我不管，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家庭，我要代表我的家庭来发言，我要代表我的家庭来宣告，我的家庭必定侍奉耶和华。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为家长的，我们好会不会像耶稣亚这样向人来宣告说，别人信什么我管不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管，可是我对我儿女的信仰，我对我的家庭，我必定要带领他们来相信我们的上帝，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各位，这里提出来，我们每一个家长，身为家长的，对我们儿女的信仰是有责任的。我要好好的来管理我的家。我相信这个信息也是今天我们在父亲节带给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人的一个信息。我们都希望我们有孝顺我们的父儿女，其实呢，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必定有那些在主耶稣里面得救的儿女。不但我们要有孝顺我们的儿女，更加是我们要有那些在主耶稣里面得救的儿女，因为这个才是真的福气。一切的孝顺有一天要过去，一切的孝敬都要成为历史。可是当我们在永恒的当中，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儿女，那才是真正的福气。其实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像我们每一位做儿女的们，儿女的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意见的事情。我们不但要有一个爱我们的爸爸，不但要有一个给我们可以孝敬的爸爸，更加我们是要有一位跟我们一样蒙恩得救的爸爸，这样我们在永恒的当中才能够见到我们所敬爱的父亲。各位，今天上帝给我们做父亲的有很大的责任，可是我们今天却看见我们很多时候似乎给我们的儿女太多的自由，他们可以选择要信耶稣或者不要信耶稣。我们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很自由的让我们的儿女来选择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拍拖，或者我们让我们的儿女很自由的来玩电脑，或者用 SMS 到天亮。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纵容他们。可是你看见耶稣呀，在古时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到的这些的父亲啊，不是这样。往往是一个家庭，那个家族就带领着整个家庭来相信上帝。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父亲有他自己那种的权柄，因为他是一家的主，全家都必定在他的管理之下。你看在使徒行传的当中，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唱诗的那个时刻，门监打开，腓立比的禁主呢，以为所有的犯人都已经逃走了，他便想自杀的时候，保罗就是说，我们都在这里，你不要自杀。那个禁主呢，就问保罗说，我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保罗就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记载说，当天晚上禁主跟他的全家，他就带领他的全家就跟随保罗来相信了耶稣基督。在当天晚上，整个家庭就受洗归入在主的里面。各位，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肯定呢？我们是不是为着我们的全家来选择我们信仰的对象呢？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肯定？儿女若生在我的家庭里面，我必定要带领他们来归向耶稣基督，必定要常常为着他们祷告，带领他们认定上帝也就是他们的主呢？第三方面，耶稣呀给我们一个信息很重要的，他说在你选择侍奉上帝这件事情上，必定是要专一的，因为侍奉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虽然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也赐给他们各种的福气，赶走了迦南人，有了自己的地方，有了自由，然而约书亚却在这个时候要向他们挑战。他说，现在你们要决定，你们是否要侍奉耶和华呢？要的话，必定要做见证。他们是以什么做见证？他说，以石头为见证。这个石头摆在他们的面前，每当给他们看见有这些石头的时候，他们就要提醒自己说，我们是已经是跟随耶和华上帝，我们已经做了选择，而这个选择让我们要专一的来侍奉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觉知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要向上帝来表达，从今以后我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不再来敬拜其他的神明，不再进入在庙堂的里面再去求签，不再去求那些的算命先生来为我们算命，我们不再去看风水。我不晓得你们做生意的人呢，有没有请人看风水？你们搬家的时候有没有请我去看风水？不必，因为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眼光看来都是美好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越读圣经，越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越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受着神的话语的管制，是受着圣灵每一天来管理我们这个生命。所以有人说信耶稣很不自由，对的，信耶稣不自由。这种不自由是什么不自由啊？我没有自由可以再打牌，我没有自由可以再上酒吧，我没有自由可以再继续的来欺骗人，我没有自由活在那种淫乱的生命的里面，生活的里面。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为着甘心为着我们的主来放弃我们以前那种的自由，那种的自由是假的自由，那种的自由是被捆绑的自由。今天我们放弃了假的自由，为着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真理给我们的自由，是那些不犯罪的自由，是能够得到上帝的约束，我们自己不犯罪那种真正的自由。约书亚在第十九节的话语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对上帝要专一。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能够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以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各位，这些的话有什么意思呢？这些的话语其实约书亚是告诉当时候的以色列民说，你们虽然说要跟随主，可是你们如果不放弃你们所拜的偶像，你们还是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不是专一的认定上帝就是你们的主。所以他的意思呢，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必定要只有一位主，不可有很多的主，只有一位神，不可有很多神。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只有一位的神可以成为你们的生命的主。当你选择了以后，你便不能够有第二个神成为你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叫我们自由，但是当我们立了约以后，我们就不可以毁约。这个跟刚才我所提起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有，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独一的上帝，除他以外别无真神，而且他是全能全在全知的上帝，所以只有他才能够有资格讲这句话。他说，你选择我了以后，你就不可以离开我，因为你离开我，我 在降福了以后，可能是有灾祸临到你们当中。弟兄姊妹，其实这些话语不是威胁我们的话语，这些话语是爱我们的话语，这些的话语乃是要我们一生一意的来跟随他，因为在他里面你真的是找到真正的自由。我们比较详细的来看第十九节的 这句话，上帝是圣洁的，当然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圣经说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定是要圣洁，我们要圣洁必定是要离开罪恶而跟随这位圣洁的主，活在圣洁的当中，才可以侍奉他，才可以敬拜他。但是呢，另外一句话说上帝是忌邪的上帝，这句话我和很多人我们就不明白。那忌邪在英文是 jealous， God is a jealous God， 那翻译如果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说上帝也会妒忌啊。为什么上帝会妒忌呢？为什么上帝是全能的啊，大能的全知的主，为什么他要妒忌呢？为什么要妒忌魔鬼呢？你知道妒忌有两种，一种的妒忌乃是当你比我好的时候，你的成绩比我的成绩好，你的薪水比我的薪水高，哦，我心里面很不高兴，我就会妒忌了啊。你比较漂亮我比较不漂亮，你比较多头发我少头发，我就会妒忌了。那上帝不必这样的妒忌，因为上帝是最高的，最有权柄的，他何必要去妒忌这个魔鬼呢？没有，上帝其实在这方面他不必妒忌。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妒忌是什么呢？这种的妒忌原本说，原来是这样说，你是属于我的，是我唯一的，如果你要把你自己分给别人的时候呢，我当然是会妒忌的。比如说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夫妻的关系是唯一的，如果有了第三者，必定会引起那个专一对待你的那一位，他引起他的妒忌，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好像是夫妻的关系一样，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神，我们是他唯一的伴侣啊，我们是他唯一的伴侣。如果我们今天离开我们的上帝而去拜别的神的时候，上帝就会妒忌，因为我们不再专一的属于他。所以圣经说他是忌邪的上帝啊，他是忌邪的上帝。那这种的信息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这样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那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我们如果侍奉两个主，我们就跟我们这位立约的上帝，跟他所立的约，我们就把这个约毁坏了。那么到最后，其实我们是两头都不讨好。你想，若一个人来侍奉两个主，就会产生四种的现象跟一个后果。第一个现象，我们侍奉两个主的话，我们常常是利用我们的上帝，要上帝给我们好处，我们要爱上帝，给我们的利益多于我们爱上帝本身。你看今天不是很多基督徒爱主的恩典多于爱上帝吗？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在侍奉上帝，我们是在利用上帝。第二种的现象，如果我们是侍奉两个主，我们便是成为一个说谎言的人，以为说我们可以把两个对立的主来欺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一方面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主，可是另外一方面在生活上我们爱我们的金钱过于爱我们的主。第三种的现象是在事实上 我们是被马门、被金钱所欺骗的。因为马门给我们的钱、给我们好处，我们就做了守财奴，叫我们有钱却不肯用，这样我们也是在欺骗我们的上帝。第四种的现象，他一定不会重视属灵的层面的好处，必定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不会注重这个属灵，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把属事当作是更重要，把属灵放在第二方面，到结果是怎么样呢？我刚才说有四个现象，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两头都不讨好，结果是伤害了我们自己。正如耶稣的出卖耶稣的犹大啊，他的学生犹大，为了三十块钱出卖了耶稣基督，结果他自己要自杀而死。又如在旧约里面，以利沙的一个仆人叫基哈西，当他看见这个叙利亚的将军乃曼已经得到接近麻风接近了以后，这个乃曼要把钱送给以利沙，以利沙不愿意来接受，可是以利沙的仆人呢就贪财，就回去说我要啊，我的主人呢、啊、要这些的钱，其实是他自己贪心，他说了谎言，结果以利沙责备他。虽然他得到乃曼的金钱，可是同时候也得到乃曼的那个麻风，所以结果呢两头都不讨好。弟兄姊妹，耶稣亚我相信他必定是看见当时候以色列民也就是为就是如此，为了物质、为了金钱、为了享受，出卖了他们的信仰。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必笑他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这种的情况的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赚钱用钱，但是我们却是为着钱而活，为着金钱而活，金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结果呢，如果我们想用主的钱来去奉献，来去做圣工，哎呀心中很痛，哎呀奉献了以后好像我失去了某一些东西。也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侍奉主，把侍奉主当作是一种浪费啊，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金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不肯安排侍奉主的时间，不肯安排我们敬拜主的时间，反而我们如果是偷了侍奉主的时间，偷了敬拜主的时间来去赚钱的话，我们便成为钱财的奴隶。除非是你的公司必定要你在主日来工作，不然的话我们必定要安排好我们的时间来敬拜主，我们千万不要偷起神给我们敬拜他的时间。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失业，你是否很伤心呢？你是否会埋怨上帝啊？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今天失业我们会这样，但是今天你如果失去侍奉的机会，你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呀接脱落，不再有重担了，不要侍奉多好。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开始对我们的上帝的侍奉不再专一了。圣经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我们是专一的来侍奉他，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所以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了。各位，巴不得我们今天当我们一生做的决定，选择上帝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家长， 带领我们整个家来跟随主，而跟随他侍奉他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专一的，不能够分心，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但愿主今天借着这几节的圣经，耶稣亚他的决定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今世的当中，我们真的是要以专一的心来侍奉，来跟随我们这位的上帝。